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更高的目标。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到31节。我事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段经文其实挺难解释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读明白哈。那么我今天要靠着神的能力，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把接下来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把时间交托给你，求你的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读明白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找我诉苦，他说他不想活了。我不说他是谁，不好说。他觉得他的生活充满各样麻烦，他跟他妻子关系不好，他教养孩子也不顺利，他工作压力巨大，然后还有巨额房贷啊。我不是在说你哈，估计你大概也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弟兄说：“哎呀，我觉得我的人生好灰暗，我就是有一种想要死的感觉啊。”这是他的原话哈。我听了以后也蛮震惊，我说：“啊，你是基督徒哈？”所以我觉得哎呀，他活得一点盼望没有，所以我就劝他，我说：“哎呀，其实你知道吗？基督徒人生很美好的。”我在座，我问你们，你们觉得基督徒人生是不是很美好？美好吗？
美好。
哦，你们都不回答。哎呀，看来你们就是那个人哈。OK， 基督徒生活很美好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人，是吧？我们是不是已经被神称义？我们是不是以后将来在天上有永恒的不朽坏的产业？有吗？我们是不是那个今生有荣耀的呼召？我们其实不是活得很悲催的人，我们是有今生荣耀呼召去传扬福音到地极的人，对不对？那为什么基督徒活这么惨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之所以不快乐，其实主要是因为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你这个视力有问题啊。什么叫眼睛出了问题呢？就是他的属灵的眼睛有问题，他没有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安排和作为，他看到的是周围这个可怕的处境，他没有看到神，所以他就陷入了对将来的恐慌哈，眼睛问题。那么我想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其实这个弟兄的问题其实不是个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是这个问题，我把它称之为眼睛的问题哈。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眼睛非常重要啊。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哈，你就知道了。箴言4章25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就是你的眼睛别看歪了，你的眼睛看歪了，你的生命就有问题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2到23节这样说，他说眼睛是身上的什么？不记得，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明亮；你的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多恐怖啊！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你的黑暗是何等大！所以一个人属灵眼睛如果瞎掉了，看不见上帝，那我们里面的黑暗有多大啊？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8节也是这样说，他说：“他是这个祷告，他说求主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照明你。”心里的眼睛啊，使你知道神的恩召有多么的盼望，哇，充满盼望。所以一个人眼睛亮了，他才有盼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你的生命如果很枯干，说明你的眼睛没有打开啊。好，最后在启示录3章18节啊，你会发现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啊，这个圣经一直在提启示录3章18节，这是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老底家教会呢，就是它是一个不温不火的教会，然后呢就好像没有什么生命力。你知道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吗？我劝你买眼药擦在你的眼睛上，属灵的眼药膏去擦他的眼睛，把他眼睛治治好，使你能看见，才能够从生命的很糟糕的生命状态中走出来。所以这个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眼睛非常重要，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的眼睛很重要，必须看到正确的方向，否则的话生命会出问题。然后在这方面其实主耶稣给了我们很好榜样。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主耶稣的眼睛一直看着正确的方向， 能举出个例子吗？有谁能举出个例子？好，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啊。主耶稣有一次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啊。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前，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知道吗？对，他举目望天。为什么举目望天？因为他知道神迹是从天上来，是天父给的，对不对？你看主耶稣的眼睛不会看错地方。然后他在行一个叫呼召拉萨路死人拉萨出坟墓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举目望天啊。最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又举目望天了。为什么举目望天？因为那是父的宝座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榜样，他的眼睛永远看的是正确的地方，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分享这个讲章很有关系。我们今天分享这篇讲章跟眼睛很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讲章叫什么名字？更高的目标。如果请问你眼睛看错了，你能找到你更高的目标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段经文其实有很深的含义。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面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错了地方。当你的眼睛看在地上的事上的时候，你往往就被困在这个其中。只有当你的眼睛重新望向天上天父的宝座的时候，你才能够从那个麻烦当中的走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经文当中学一些功课，就是眼睛的功课。更高的目标在哪里？什么是更高的目标？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读完这篇经文以后，就重新矫正你的人生目标，好吧？要不要？哇，如果你因着一篇讲章就能矫正你人生目标的话，哇，那我真是感谢主了。 OK， 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哈。等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大家都翻到没有？翻到了哈。好，以后记得带圣经啊。我们这个释经讲到以后带圣经啊，没有圣经可以送一本、两本、三本、五本都可以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一二三，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须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妻子的，而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得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你们读明白吗？知道在讲什么？什么叫娶了妻好像没娶妻啊？好，我们一点点分析哈。我们上次提到了，就这段经文，请大家记得哈，你在读的时候，它是位于一个大段落当中的啊。哪个大段落？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个大段落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个的第七章，它讲了一个主题，就是婚姻。记得吗？我们前面三次讲到都在讲这个哈，婚姻。这段经文一共分成五段，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分成五段我就不重复了。那么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哪几段？讲了三段了啊。我们前面讲了三段，包括第一段是讲了婚姻、结婚跟单身的原则，对吧？啊，我们婚姻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去结婚，但是呢，如果你有恩赐的话，你也可以单身。然后我们讲了不可离婚的诫命，对不对啊？基督徒跟基督徒不要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信一个不信呢？如果那个不信的要离开呢，你就只能就随着他离开，要为了和睦的原因哈。然后我们又讲了守住蒙召的身份 对不对？哦，我们蒙召成什么身份，我们就守住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要荣耀神啊。我们大概前面三次讲到，就是讲了这个道理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四个段落啊。那么这个段落在讲什么呢？我先透露给大家哈，这个段落其实是在前三段的基础上去升华了保罗对前三段的解释，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前三段他说了这个结婚跟单身的原则，他讲了不可离婚的诫命，他讲了守住蒙召身份的呼召。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做啊？保罗在第四段就开始要讲为什么。我发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以后啊，彻底翻转你对这个今天的世界的看法呀，真的，不信我们等会儿一起来看哈。好，所以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请大家记住这个中心思想哈。好，请大家看 PPT， 看得见吗？啊，看不见，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中心思想，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要在末世单单追求荣耀神的这个更高的人生目标。基督徒要在末世单单的追求荣耀神的更高的人生目标。啊，我分成两段来讲哈。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是讲的什么是更高的目标，然后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讲的是单单追求更高的目标。好，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的人生的更高目标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有没有目标的啊？有目标，有目标的请举手来。哇，一个都没有，感谢主啊，太好了。所以这就需要我来讲道哈，对吧？如果你们都有目标就不用讲道了哈。好，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生的更高目标。我们来看七章二十五节上半段，保罗说论道同身的人啊，我没有主的命令啊。我这段经文需要解释的，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你首先什么是同身的人啊？这个有点拗口哈。我查一下原文，同身其实就是处女啊，你们知道处女吧？就是没有结，就是以前没有结过婚的小女生，就是处女哈，同身的就是处女。当然也包括没有结婚的男子啊。这里他用的这个词是阴性词，就是希腊语里面阴性词指的是女性哈。但是其实这里广泛指也可以包括没有结婚的男生啊。所以同身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结婚的人，没有结过婚的人。那么保罗为什么突然间会提到这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呢？啊，其实不是保罗提的。是哥林多人问他的哈。这里要讲讲这个背景，就是哥林多人当时，以前我们讲过哥林多人写了一封信给到保罗，对吧？然后呢里面问了保罗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教会当中问题。他们问保罗什么问题呢？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你可以从就是关于婚姻有两个问题，你可以从七章一节和这个七章二十五节看到。因为这两节经文都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叫论道啊。保罗写书信的文笔是非常严谨的啊。他说论到什么论到什么，其实他指的就是你们告诉我，你们告诉我，意思就是说，哎，你们写信来告诉我这件事，你们写信告诉我这件事。七章一节他说哥林多人写信告诉他说男人不要亲近女人。我们以前讲过哥林多人为什么这个想法，因为他们有禁欲主义的想法。哎，我已经是很圣洁了，我不要亲近女人啊。他们认为肉体是污秽败坏，他们认为性是不好的事情，对吧？啊，所以有这样的人哈。所以保罗就回答他们。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七章二十五节他说论到同身的人。那同身的人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你没结过婚你要不要结婚。哎，在座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还没有结婚你们要不要结婚啊？想过没有？也没想过。 OK， 好吧。我发现你们好像一个非常纯净的白色的一样物体啊，就是非常的纯洁哈。就是说我问你们什么问题你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求主保守。好，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谈到了哥林多人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结婚的要不要结婚啊。哦，我想你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哈。那么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保罗怎么回答的？要结婚不结，不要结婚。哎，年轻人要不要结婚啊？终于有人说了啊，感谢主哈。 我们等会儿认识一下哈。好，对 ，OK， 有没有说不要的，请举手啊。算了算了，我自己讲下去吧。OK， 保罗的回答非常令人震撼。你说保罗说什么知道吗？保罗说我不知道哎。保罗怎么说的哈？保罗说七章二十五节，论到同生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保罗说，哎，我没有主的命令哎，什么意思啊？哎，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哎，好像你结不结婚都可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哎，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是全备的福音吗？我们不是说圣经上面是那个指导我们人生道路的吗？哎，这个这么重大的人生事件的原则，怎么圣经没告诉我？还是我搞错了？我们往前看，你会发现保罗的话还有点矛盾。你们来看七章二节，他说什么？你看啊，七章二节。保罗说，哎，但要免了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看到没有？哎，所以保罗主张结婚吗？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讲这段经文是说，我们说保罗是主张结婚的，对不对？婚姻是美好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然应该主张结婚了。女子当有各自己的丈夫，怎么现在突然改口了？保罗好奇怪啊。好，别急哈，玄机就在这儿。如果你读明白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圣经的属灵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可以理解其实保罗在这讲什么哈。首先保罗是主张结婚的，七章二节，对不对？但是保罗说那只是一个一般原则啦，普通原则就是你要结婚。但是可不可以不结婚呢？在大多数的处境下要结婚，但是在少数的处境下其实结婚不见得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你看前面其实保罗也说过了，七章六节他说，哎，我希望你们像我就好了，因为保罗是个单身汉，对不对啊？如果你愿意服侍主，然后就像我就好。所以我们在前一次的讲道里面讲过，就是你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如果你有单身的恩赐就不要结婚。然后为什么不结婚呢？为了更好的去服侍神，服侍教会，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隐约的感受到啊，好像圣经让我们看到好像有比结婚更高的一个目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隐约感受到，好像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那主的命令是什么？我们隐约的感觉到保罗好像在说一个更高的目标。那这个更高的目标是什么呀？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更高的目标，我们岂不是更能够把握圣经的原则吗？OK，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更高目标是什么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接下来怎么说的。七章二十五节下半段和二十六节哈，你们来看圣经。保罗说，但我既蒙主连续得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保罗接下来他说没有主的命令，然后他现在就给了一个个人的意见，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叫守素安常哈。这段话其实蛮重要的，这段话里面有三个关键的信息，如果我们了解这三个关键信息，我就可以读明白，也能知道更高的目标是什么了哈。第一个关键信息，保罗说他只是把个人的意见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个人的意见，这是不是说，哎，这个保罗说的话其实不是圣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这大家同意哈？圣经是神的话，应该是无误的，对不对？那保罗说个人的意见，那有人就说，哦，那是保罗个人的意见，我们不需要参考，当然不是哈。我这边要解释一下，保罗说个人的意见仍然是神的话。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灵感动人写的，所以是神的话，是不是？你们去看七章四十节，你们现在看一下七章四十节怎么说的。七章四十节啊，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嗯，谁看到了给我读一下。嗯，然后
就是一个勇气，
嗯，
想着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
哦，七章四十节保罗说我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然后说了上面那段话，看到没有？所以你看保罗的话是不是圣灵的话？仍然是圣灵的话。那我问大家，那为什么保罗说按照我自己的意见呢？那我在这边我长话短说哈，我告诉大家，保罗这里说结不结婚没有神的命令，但是我现在给你的意见是一种叫属灵的智慧。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神直接的命令，不是一个黑和白的命令。但是在这个处境下，我告诉你这样做，是因为仍然是神告诉我们的话，但这个叫做属灵的智慧，明白了吧？啊，不在这个处境下，你不用这样做；在这个处境下，你要这样做。所以它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哈。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这位盟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他看哥林多人其实蛮可怜的，所以他连续他们，所以就给了他们这个属灵的智慧哈。好，这是第一个关键，记住了啊。我们等会把三个关键的信息把它重叠起来，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第二个需要明白的关键信息是什么呢？保罗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现今的艰难。看到有没有看到现今的艰难？看到哈，什么叫现今的艰难？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哈。哥林多前书大概是在主后55年写成的，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啊，还没有被毁坏，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呢，有一种很快耶稣基督就要来的这种想法哈。他们有一种很急迫的末世观，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了，甚至在他们有生之年就要降临了。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很艰难，因为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读过了，那日子减少了，有大灾难，以后以前没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当时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环境，现今的艰难，明白吗？所以保罗说现今的艰难是很合理的，因为当时人认为大灾难就要来了。好，这是第二个关键的信息哈，请大家记住。第三个关键信息是，那么面对这个大灾难就要来的这个处境，保罗给哥林多人什么样的属灵智慧呢？他给了他们四个字，叫做守素安常。什么叫守素安常知道吗？有谁知道？不知道哈。守素安常在原文当中其实就是保持现状，就是保持现状。换句话说，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讲的吗？就是守住蒙召的身份。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木匠，然后你信主了，然后你不要因为你信主而改变你的木匠的工作。当然你可以改工作，但是不要因为你的信仰而改工作，对不对？好，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是说，你们要守住现状。那么没有结婚的人要干嘛？啊，没有结婚要干嘛？啊，哎，不结了哈，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有没有理解错啊？那守住蒙召的身份就不结婚啊？那我们再来看，所以保罗为了让大家明白，他接下来又补了一句话。我们来看7章27节，他说怎么说？他说有妻子的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你结了就不要离婚，对吧？你没有妻子的呢，就不要什么求妻子，意思就不结嘛，对不对？哦，这个话也太震撼了吧，对不对？这个太震撼了。所以我们要回到上一次的讲道，我们上次讲到说，那为什么要守住蒙召的身份？请问，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人上一次没有来听哈。上一次讲到守住蒙召身份的原因是为了要荣耀神，对吧？上次有分析过了。所以保罗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三节关节经文捏在一块儿，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基督徒的更高目标了。这个更高的目标其实就是荣耀神，明白吗？你看保罗的意思就是，结不结婚不是绝对的主的命令，而是一种根据现今的艰难这种处境做出的一个属灵的智慧的决定啊。现在太艰难了，那个我们决定不结婚。为什么不结婚呢？我们要守住现在蒙召的身份，我们现在不结婚，为什么？我们要荣耀神。所以你看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保罗就是说，按照目前的处境，我们就不结了，我们可以不结婚哈。所以为了荣耀神，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在那个处境当中，特定的处境当中，可以选择结婚，但是可以选择不结婚。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弟兄姐妹，请听我说，结不结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荣耀神。我读了这段经文，读明白以后，我就真的很感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而且有的年龄还比较大了哈，那个其实有蛮多的，他们为婚姻其实蛮焦急的。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其实结不结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荣耀神，这是重要的，看到没有啊？所以我自己以前也有一个比较错误的想法，我说哎呀，弟兄姐妹最好都结婚啊，这个很好，说不定大家都有单身的恩赐呢，我也不知道。OK， 好， 所以我们这样就明白保罗说什么了，而且我们这样也明白保罗接下来说什么。你看哈，7章28节，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说，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这什么意思？你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是不是？你本来不想结婚的，结了也不是你犯罪。你本来想结婚的，没结成也不是犯罪。意思就是说，结不结婚不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最重要的？刚才讲了，守住蒙召的身份，荣耀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问大家，什么是基督徒更高的人生目标？结婚还是荣耀神？啊？OK， 荣耀神，你们的人生目标被更新了没有？啊，被更新了，也没有回答。OK， 结不结婚是基督徒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做出的智慧选择。当我们做出智慧选择的时候，就是这是你做出智慧选择。但是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你要付代价的。因为保，你看保罗接下来又说什么？我看7章28节哈，他说。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他们免受这苦难。有的时候在某种处境下结婚反而是一个苦难，为什么？因为可能有很多的痛苦啊。结婚痛苦吗？啊？哇，这个话好像问的有点可怕。我老婆也在这儿哈，结婚痛苦吗？
痛苦。
她说痛苦，我回去要好好跟她商量商量。结婚其实一般来说是快乐的哈，幸福的啊，这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所以婚姻当中也有很多的痛苦，所以在某种特定的状态下，这种痛苦被放大了啊。所以结不结婚不是绝对的，它不是给你最终的你想要的快乐的。那这就是保罗说的意思啊。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再做一个小结。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基督徒不是为了地上那些婚丧嫁娶的事活着的，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荣耀神而活着的。这个更高的目标，荣耀神。婚丧嫁娶固然重要，但是只是荣耀神的手段而已了啊。我们要不要结婚，要不要不结婚都可以，但是怎么样荣耀神，怎么样去做。不要把婚丧嫁娶看得太重了啊，也不要把地上的任何事情看得太重，否则就是拜偶像了。而是要使用一切的婚丧嫁娶的机会来实现荣耀神的人生目的哈。其实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主耶稣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哈，你们有没有发现主耶稣的人生目标就彻彻底底就是荣耀神的，对不对啊？哎，主耶稣在世上有没有关注过地上的生活？他有没有说，哎呀，我们现在吃白馒头吃的太多了，太苦了，我们要不去吃一顿龙虾？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主耶稣这样讲过哈。对，在主耶稣12岁的那一年啊，他留在，我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在他留在圣殿里面，然后跟那个他那个教师啊，就是那个犹太的老师辩论，哇，他的父母就急死了，他父母约瑟跟玛利亚急死了，就去找耶稣，哇，你知道吗？我们俩找你好苦啊，好辛苦啊，那个孩子丢了嘛。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你看耶稣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荣耀神，对不对？甚至把他自己在地上的这些事情都忘记了。还有在迦拿的筵席上面，他的妈妈玛利亚，那个迦拿筵席你就知道那个故事啊，就是这个新郎新娘出了一个丑事，就是哎呀，酒用尽了，对吧？这个葡萄酒喝完了，喝完以后呢，然后那个玛利亚是因为是他们亲戚嘛，对吧，就去跟耶稣说，哎呀，儿子啊，他们酒没了，赶紧给他变点酒出来。耶稣怎么说的？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其实不是跟玛利亚什么相干，而是说我跟这件事无关。耶稣不是来到世上来给你变水为酒的，耶稣不是来到世上来满足你今生的需要的。讲到更白一点，就是耶稣他这个信仰本身不是为了你结婚而设立，不会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信仰而结婚，结得更好或者结得更不好，明白吧？啊，耶稣是为了拯救天下所有人的灵魂而来到这个世上的，为了成就天父的永恒的计划而来到世上，以此荣耀神啊。所以后来有一次，当有人去请那个耶稣， 哎，我觉得耶稣真的是常常被人家这样搅扰。就是有一次有个人他要跟他的兄弟去分家产，然后他又去找耶稣了。他说哎，那个帮我们分家产好吗？耶稣断然拒绝。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产？所以耶稣来，他不是为了来分家产，不是为了地上的事情，对不对？那最后耶稣在面临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在他的祷告当中，他说出了他的人生的目标。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约翰福音第17章1到5节。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是我已经成全的。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讲了几个荣耀，刚才数来这么样。主耶稣的人生目标就是荣耀神，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反思哈，说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请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啊，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荣耀神吗？还是想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信仰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地上的好处呢？我还是真的还是要挑战大家哈。不过其实我也不需要挑战你啊，在座的基督徒我不需要挑战你，其实你已经很诚实的回答了啊。你知道在哪回答的吗？知道吗？也不知道。 OK， 在你的祷告当中，你们去看你们祷告的时候求什么，你们在祷告当中求什么，你就是平时关注什么的，对不对？哎，弟兄，哎，姐妹，你有什么代祷思想？哦，我有啊，哎呀，主啊，帮助我，我儿子中考顺利啊，我儿子考大学顺利啊，我儿子考研究生顺利啊，我儿子结婚顺利啊，我儿子生一个大胖小子啊，我儿子退休顺利。他如果一直在为他儿子祷告，很清楚，他关注他儿子，对不对？姐妹，你要祷告什么？哦。我今天长了个瘤啊，帮我这个瘤祷告啊。我今天不舒服，帮我这个不舒服祷告啊。我今天好像感觉到不知道浑身就反正就难受，帮我难受祷告。那他在关注他的身体，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哦，弟兄，你有什么要代祷思想？为我的灵命成长祷告，为我能够读更多的圣经祷告，为我能够更爱主祷告，为我能够撇下一切跟从主，背起主的十字架，受苦的道路祷告。哇，你像这个人，哇，这个人是不一样，这个人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的，对不对？所以等会儿我们有代祷的环节哈，所以等会儿我就会问大家，你今天代祷事项是什么？好吧 ，OK。所以你看哈，我们的代祷当，我们的祷告当中到底在求什么？其实反映了我们到底是一个寻求怎样人生目标的人了啊。所以我请大家好好思想。既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去荣耀神的，那么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不是真的是荣耀神的？好，这是这个经文的第一部分啊。什么是更高的目标？大家清楚了。圣经还有第二部分，这段圣经第二部分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更高的人生目标，还呼召我们要单单的、唯独的去追求这个更高的目标。在哪里呢？在7章29到31节。好。好，那么这里有人会问了，基督徒追求神的同时，可不可以也求地上的一些好处呢？哎，有一些地上好处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又不冲突，可不可以啊？可以吗？哎，圣经上不是说了吗？来世得永生，后面还好像还有一句啊，叫什么？啊，这句话你们终于回答了，哇，终于回答了，今生得百倍 ，OK。但是这样解释的吗？啊，我不知道，你又不回答了。OK， 好，好，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很多今天教会里面的人啊，所以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啊。那么你们想知道圣经的答案吗？啊，我告诉大家，圣经答案是基督徒要单单的追求荣耀神的人生目标，地上所有的婚丧嫁娶的事情都为了那个目标的啊。好，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要追求这个目标，好不好？总有原因的嘛。第7章29节，我们来看，保罗语重心长地说，说什么？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哎呦，保罗语重心长讲出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荣耀神？因为时间减少。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哈？好，在这边我要告诉大家，保罗其实在讲一个特定的人类历史时期，叫做末世啊。为什么叫末世呢？因为主耶稣曾经描写末世跟时间减少是有关系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可福音第13章19到20节哈。主耶稣说，因为那日子必有灾难，他讲的是末世哈，末日末世，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时候，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说那日子减少的是指的是末世。保罗在这儿讲什么？保罗说日子减少，其实他指的是这个末世，对不对啊？保罗说结不结婚这件地上事情其实不重要，重要是荣耀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末世了。那我问大家，末世在什么时候发生？我这边要补充一些道理给到大家，让大家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末世啊。根据圣经，末世就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时间。请问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在什么时候？2000年前。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什么时候？不知道的未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什么时候？
末世。
我们现在活在末世，对不对？哎，你说末世怎么这么长啊？哎，已经过了2000年了，怎么后面还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啊？我跟大家说，你这个看末世的角度不对。末世不是从人看时间有多长，而是从神的计划来看它的时间有多长。它不是时间问题，它是阶段问题了。神有很多的计划，他计划一步一步一步达成，然后达到了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还差最后一步了，明白吗？所以末世指的是神实现他的完整的救赎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不是末世啊？所以时间长一点没关系，神看千年如一日啊，对不对啊？那个神一看，哦，过了一千年一天，又过了一千年两天，说不定是三天呢，我看那启示录里面就写三天半嘛，对吧？说不定还有大概一千年要走，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末世不是指的是那个时间长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告诉他们现在是末世了，所以结婚不重要。所以我问大家，保罗的这个教导对我们今天有没有相关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活在这个末世嘛，对不对？我们跟哥林多人活的是一个时代嘛。所以你看哈，为什么我们要去荣耀神？因为圣经保罗对着跟我们同一个时代的哥林多人，也就是对着我们说，我们要去荣耀神，明白了吧？啊，好，那你说末世有什么特征啊？请听清楚了哈，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经文会颠覆大多数人的这个想法。我告诉大家，请听清楚，在末世。婚姻已经不是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了，末世在婚姻已经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你还很执着婚姻的话，其实有点得不偿失哈。哇，你说这个，哎，这个是不是圣经的话？那会不会解释错啊？哦，我得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你们来看7章29节，保罗继续说，他说：“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妻子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妻子的人，这位有妻子哈。你觉得你妻子在吗？
在。
在啊，你觉得你妻子在？那什么叫做从今以后有妻子要像没妻子的？或我换过来哈，有丈夫的要像没丈夫的，老婆你同意吗？他同意，他又同意。OK， 好，有妻子的要像没妻子，有丈夫要，这什么意思哈？这里面包括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在末世。人们仍然有正常的婚丧嫁娶，对不对？保罗说有妻子嘛，对不对？有没有正常婚丧嫁娶？有哈。但是还有第二个信息很重要，虽然有婚丧嫁娶，但是婚姻已经不能够给人想要的满足了。哎，我想要一个妻子，但我好像感觉没有妻子啊，对不对？因为妻子不能满足我呀，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条信息里面，第一个，婚丧嫁娶仍然进行，但是婚丧嫁娶地上的这些事已经不能够像我们原来期望的那样美好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末世的婚姻有什么特别吗？ 末世的妻子是正常的妻子吗？末世的丈夫是正常的丈夫吗？是不是正常？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对不对？老婆，你觉得我正常吗？
某些时候不正常。
OK， 好，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妻子仍然是正常的妻子，丈夫仍然是正常的丈夫，婚姻也仍然是正常的婚姻，但是在末世，婚姻的价值已经不再是像人们所期待的那么重要，明白了吧？啊，为什么没有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婚姻没有那么重要了？为什么？我告诉你，前面讲了，日子减少了，对不对？为什么很重要的？请大家记得啊，因为主快来了，是不是？请问你们想要结婚是为什么？你们想要结婚是希望从婚姻当中得到快乐，对不对？主要来了，请问主来了以后，你婚姻当中可以得到的快乐，可不可以在永恒当中得到？一定能得到，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我们从婚姻当中所能得到的快乐，其实可以在永恒当中得到。我现在费时费力去搞婚姻，搞了老半天，把荣耀神这件事情落掉了。等主来的时候，我没有荣耀神，我也在天上没有奖赏，甚至可能都还没有得救信主，我失去了多少啊，对不对啊？我现在不要再这样愁烦，我要去荣耀神，然后等主耶稣来的时候，我得奖赏，在天上我照样能够得着婚姻当中一切神应许的快乐。那你这样一想你就明白了，主耶稣曾经讲过，在天上也不娶也不嫁，但是在天上有永恒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在寻求这个婚姻当中的快乐，其实这个快乐在永恒当中都有。那你为什么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想要去寻求这个快乐在地上呢？又不满足，对不对？又不完全，为什么不寻求那天上永恒的快乐呢？那这才是保罗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开始终于明白了保罗在讲什么。而且保罗说，不仅是婚姻不再重要了，在这个末世，世上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你说震不震撼？你说在哪里看到？我给大家读一下七章三十节哈。保罗继续说，他说：“哀哭的不要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的今生是失败的，你会过得很不快乐。不要不快乐，很快过掉了，对不对？只要你信主，在天上你仍然有永恒的快乐。如果你今天过得很快乐，非常的快乐，但是你不信主，不要快乐，因为你等一会儿那个主来了以后，那个世上的快乐都没有了，你去地狱了，那怎么办？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要买卖的，做买卖，为什么要做买卖？就想从这世界上得着东西嘛？你看，那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他要想得着东西，可是不要这样，因为真正永恒当中，永恒快要来了，永恒当中会让你得着永远一切的东西，满足你的东西。用事物的，就是享受世界上的东西的，要像不用事物的，要像不享受的，因为你今天享受够了，然后没有信主，然后到了这个地狱里面，就什么都没有享受了。所以你看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那我反过来问大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基督徒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过呀？三个字，那还怎么过啊？不要考虑现在这个地上的东西了，这么短暂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考虑它干嘛？我们要荣耀神，因为荣耀神了，我就有天上的奖赏，然后将来可以得着一切所有的在地上你想要追求的东西，都在天上都可以得着的，明白了吧？所以在末世，基督徒要单单追求人生的更高的目标，就是荣耀神，不要再花时间追求别的地上的好处，因为那个太短暂了，你这个视力有问题啊。神的救赎计划的最后阶段已经来临了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挑战弟兄姐妹哈，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单单追求神吗？还是在看地上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不是保罗的话这个是其实是也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整本圣经的教导。我读完这段经文以后，我就想到了主耶稣了。 他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哈。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正是这永恒的生活，而不是地上短暂的生活。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好吧，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哎，弟兄姐妹，请问在地上积攒财宝的人请举手，没人举手。在天上积攒财宝的人请举手。哦，有。哎，好好，你们这次的反应挺快的，我去一二三四，好好好，真的吗？OK， 好。然后主又说了，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是地上的东西对吧，那干嘛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地上生命不胜于饮食吗？生命是永恒的，饮食是短暂的，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身体要复活，身体也是永恒的，衣裳是短暂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去追求永恒的东西，永恒的生活。然后最后他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去求永恒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的，明白了吧？主耶稣不仅教导永恒的生活，他自己也是活出永恒的生活，而且为永恒而活哈。我们可以在主耶稣的一生当中可以看到他在地上的生活，他从来没有为地上的生活而纠结，从来没有为吃穿住行而纠结哈。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在一块儿，突然间收税的人来了，然后收税的来了，那请问主耶稣身上有没有钱？没有。他是忘记带了，有可能不知道，他不注重啊，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啊，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他说哎，彼得，有个办法，你去那个湖里面去钓鱼去，然后那个鱼嘴巴里面有一块钱，你去交税。然后彼得就去钓鱼，然后钓上一块钱就交税。所以我问大家哈，但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问大家，主耶稣在乎钱吗？他缺钱吗？他不在乎钱，但他不缺钱啊。哎，你们有没有过过这种生活啊？不在乎钱又不缺钱的生活，你们过过没有啊？没过过太惨了吧，真惨啊，你们生活真是悲催啊，感觉是不是嘛？好。所以你看啊，主轻看地上的生活，省略了一切繁琐，是吧？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寻求世上的东西真麻烦。有些人有了钱了，哎呦，拼命想要去把钱给藏起来，可是现在那个通货膨胀这么厉害，怎么办呢？投理财产品，可是理财产品有些爆雷，怎么办呢？要投好的理财产品，可好的理财产品在哪里呢？搞不清楚，要去研究，然后你花了一大堆的时间去研究研究去，结果还是被人骗。主耶稣在地上，他单单的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天国的事上，他没有为自己积攒财宝，他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一件礼衣一件外衣，够用吗？够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理当像主一样的生活，把地上的生活尽量变得简单，目的是为了专心的传扬天上的福音，去荣耀神，对不对？那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主耶稣不光是为永恒而活，不光是教导永恒，他还为永恒而死。他的死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原本想要在地上得好处的人，最终得着我们梦寐以求从未想到的天上永恒的好处，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真的是要想告诉大家，十字架买赎的不是你今生的富足的生命，十字架买赎的乃是那永远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用存到永远的生命。你到底要哪个生命啊？我们既有这样的一位主，为什么我们还如此关心我们地上这短暂的生活质量呢，而不去关心那永恒的事呢？难道主的爱不够大，不够吸引你，不够真实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做一个总结哈，从保罗给哥林多人的回信当中，我们看到，基督徒虽然在有地上的生活，却要有超越地上生活的人生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荣耀神。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今天我们纠结在地上的事情上面愁苦， 是因为我们误把地上的事情，错把地上的事情看作我们永恒的目标来追求，明白吧？你看错，你眼睛有问题，于是就陷入愁苦当中，好多愁苦啊！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过在今生一定要给你什么什么东西，他应许是更好的东西，永生。所以只有当我们去荣耀神的时候，单单荣耀神的时候，才能够走出生活的迷雾，才能看清人生的方向。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吗？嗯。